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小儿科医学博士陶文静。陶文静医生具有美国儿科学院特考文凭、美国儿科学院院士，为下列医院主治医生：长岛犹太医院、北岸大学医院、纽约大学皇后医院、法拉盛医院、 Amherst 医院。诊断诊疗19岁以下少儿各类常见病及疑难疾病，预防检查包括新生儿检查、入学体检、各种化验，诊所接受大部分保险，可提供中英文问诊服务。健康咨询电话：718-886-8807，718-886-8807。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陈慧，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纽约健康365。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在法拉盛知名的小儿科医生陶文静医生。在刚才我们听了医生名片的介绍之后，我们知道陶文静医生在我们这个社区里是许多小宝宝一出生的时候就接触的专业医生，相信他也有很多的大小孩，这些青少年都是在陶医生的照护之下都长大了。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呢，是除了他作为一个儿科医生他的多年经验之外呢，他也为我们介绍当他照顾这些呱呱坠地的小 baby， 而看到他们一年年的长大，转眼十多年的时间，他的病人当中有很多都已经念了大学进入社会工作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为大家访问在我们华人社区非常资深的一位小儿科医生陶文静。今天为您访问的是小儿科医生陶文静。您好陶医生，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怎么会想到做小儿科医生呢？
因为我想小儿科，我们从新生儿阶段一直可以看到，一般儿科医生可以看到20-21岁小孩子吧。医生的好处像美国这种要注意这种叫 primary care， 针对你就非常了解对吧，是有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儿科医生就觉得很幸运，就很多看着很多孩子长大，一直把他们送去上大学。
是不是很多的孩子啊，到了青少年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宁愿不跟爸妈讲，要来找他的小儿科医生来讨论，会不会？
会有。如果关系就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一路都沟通比较好的话，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的 teenage 的小孩都是很多问题，不管他跟爸爸妈妈关系好到什么程度，还是有一些事情他会觉得不是很 comfortable 跟父母去沟通。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可能找一个。我们做儿科医生的也希望说他们能找一个就是比较给他们介绍的东西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们有一些自己会从网上找一些 information， 或者听到了一些情况，可能你怕他被误导到一些方面去，所以或者跟儿科医生啊，或者真的有需要，因为有的时候吧，儿科医生也只是普通的 primary care， 但是如果某一些小孩子心理方面的需求量会比较多，他需要非常定期的，比如说一个星期要一两次的这种 counseling 的话，可能就还会需要有专门心理辅导方面的医生。但是是确实有起个桥梁的作用。
刚才您谈到这一个过程了，您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很实际的例子可以提出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也让我们的很多做母亲的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的确东方人，尤其我们东方人家庭里面父母好像都比较严肃，会让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常常会把小儿科医生认作是他心灵的导师，反而不会去跟他的父母来说。
对啊，有啊，肯定有。每天我们其实都 encounter 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另一个角色也是希望尽量去说服teenage 的小孩子能够跟父母尽量好的沟通，因为毕竟的话你看医生不会是非常经常的事情对吧。
是的，
啊，如果他跟父母能沟通很好的话，就能比较更多的父母能够引导他，也比较能及时发现问题，因为有些事情随时都可以出生啊，就发生在成长过程当中。一般 teenage 有的早一点，10来岁开始，有的也12-13岁， 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一个角色就是说尽量能够让小孩子让父母也换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把这些 teenage 的孩子还是当成他们两三岁的时候跟他们下命令啦、
这样
子的话他们就会比较能接受，因为父母一路过来他从小孩子刚生出来他就习惯了什么都是告诉他这样做，
是的，
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一个角色了。
我也想从这一方面啊，我们先可以谈一下，当然就是父母关注孩子的健康，这是第一个要务，就是当他们生下来以后，但是孩子走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不愿意跟父母来沟通一些，多半是生理上的问题，健康上的问题，还是说他心理上的问题是最严重，而这又牵涉到就是这个父母本身教育的程度，如果他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办法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碰到像您作为一个小儿科的医生，这些青少年愿意来跟您谈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其实你说的很对，往往我们在说碰到问题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那反正小孩子每一年正常的来说都要来看一次医生，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家长非常不会说哦，我最近有空我也没见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不用去看了，这样的话出了问题也不知道，但是常规的来说如果每一年都来做体检呢，我们儿科医生的，其实儿科医生很幸运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很多小孩子来看的时候都是不是这里痛那里痛，而是只是来做常规体检，很多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叫做就是咨询性质的，生了这个病我们怎么治疗，但是很大一部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不同的年龄，我们会跟家长去指导说你现在到这个阶段你下面一年你需要注意什么，这些我们叫它中文叫怎么讲，我们英文叫 anticipatory guidance，做不同的年龄我们怎么去 guide 这个 parent，
对对，就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目标方向，要注意些什么，
对，你要预期什么，那不同的年龄组比如说像小 baby 的话，
嗯，
他们来看医生的频率非常多，就一两个月，但是那个是因为他们每两三个月他们的生长啊都会有变化，每个阶段要注重的不一样，那 teenage 的时候不会那么频，就是基本上一年一次就够了，但是不同的阶段随着他们进入 middle school 啊中啊，他们面对的不同的挑战啊，所以我们也会给家长指导一些相对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对跟父母的理念也很有关系，有的时候父母太忙啊，或者说他们也没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经验，特别有些人是他的大孩子啊第一次经历这小孩子这个 teenage 这个阶段，可能他们就没有很多的想过这方面的情况，我自己都有经验，我有两个孩子，我觉得我照顾我的小的时候跟照顾我大的那个时候他们中间隔得也比较久，所以他们差六岁的距离，所以等到我照顾第二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其实做父母挺不容易的，我都经常跟我的那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说我们家长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进步。
在这里我很想插问一下，就是从这个小儿科医生到这个青少年作为他们的医生，你所碰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问题，可是他们的心理往往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岁月呢，他们等于要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小大人了，再从一个小大人变成一个大人，他的生理的过程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同时也会影响到他的生理上的健康，可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华人父母都比较保守，他们会不会不愿意跟孩子去讨论这个问题，甚至我觉得有些父母还蛮逃避这个问题的，
现在的父母可能就
好一点，
一定会对，不一定会逃避，但是他们不一定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正确的去引导他们，对，因为现在的这些父母他们也很多，现在资料资讯都很网上的啦，都很容易就看到不管中文英文的资料，所以他们应该是就是知道这些事情是在发生，但是什么时候每个小孩也不一样，有的小孩发育期比较早一点， 10岁、11岁，有的晚一点。那每个家长他不知道他的小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那时候只是觉得这个小孩最近好像情绪越来越难啊，沟通啊类的。每个小孩不一样的，对，那这个就是做家长的，如果真的有任何担心啊、不放心的地方啊，就是要及时跟医生联系。这样的话，毕竟我们看的不是一个公式套所有的情况，你家里即使三个小孩，他们可能也都不在不一样的阶段，每个小孩在家里的被父母受宠的情况可能也不太一样啊，在学校的学习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啊，所以每个 case by case 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对父母来说真的是蛮有挑战性的，做一个很好的父母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要他们先要有这个信念，就是觉得说我们要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跟着一起学习，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如果有一些父母只是想说我怎么想的你就应该怎么做，我教你这样就这样，那
哦，多半父母是这样哦。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跟他们交代啊，
是
从他们4、5岁、7、8岁开始就跟父母要灌输这样的概念，就是每个阶段不一样的。我就跟父母说，你他们小时候你觉得他不发烧你就是没问题了，一天三餐饭就没问题了，可是随着他们到4、5岁啊、7、8岁啊、10几岁啊，每一天我们面对的是不一样的问题的，
是
不是他们发烧咳嗽才叫生病，很多其他的问题你看不到的话可以比发烧生病咳嗽更严重，这些都是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
在海外，尤其是很多的父母是国内出生长大，甚至呢可能在某种所谓的心理方面啊，可能跟在海外会很不一样，会有很多对他们的考验跟挑战。你有没有碰到过这中间最大的问题，而且是最可能发生在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不同？因为很多人是从国内移民过来的，有时候当然也会受到教育程度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影响而造成了一些偏差的一些问题出现呢，在您碰过的经验里面。
就是说其实吧，看一个人就是要看他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不能只看某一点。如果说这个父母跟小孩子都是到教最近才出来没多久，那就是有一个筛选，有一些父母生了孩子以后把孩子交给祖父母带，
对，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种的话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就会更辛苦困难一些。
嗯哼，
因为他中间一个很长的时间他并不知道这小孩子的习性啊，或者说小孩到了一定的年龄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你那么亲近，因为你从来我最亲近的人不是你，对吧？
哦，
这些不是他意识里面想这样做，只是他习惯就是这样子了。小孩子毕竟还没有那种抽象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说，哦，我父母当时是因为要工作要生计的关系不能天天照顾我。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一直是父母带大，哪怕他们最近刚刚从国内出来，那这种的话呢，因为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之间的有一个
有个鸿沟不能够跨越了，
对，他们不连接的。如果他们都在一个 page 上，那问题还是比较小一点，因为他们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所以就比较容易协调。但是最怕的就是说如果很久没有习惯待在一起，那他们的想的东西就不一样，那这种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陶医生，我很想请教一下，像听觉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当然小儿科医生从小看他长大一直看你，所以呢也就是形同跟父母一样有一个比较亲的关系，但是碰到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让他们，你觉得可能也要请专业的医生，或者他有暴力倾向的话，你们也需要父母能够跟您跟其他的专业医生要一起来努力，而不是说就放弃这个小孩。你有没有碰过类似像这样的例子？
啊，肯定有，就是永远都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小孩。
是的，
不管他们是自己已经非常压抑、郁闷到完全自己都放弃自己的程度，
有这么严重？
有啊，很多啊，亲内小孩子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你叫抑郁症也好，
是的，
有10%的几率啊，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现象。
是是。
那另外一些，如果是你说的这种像暴力倾向的话，当时另外一个极端，可能这种还少一些。 至少说他不会表现在他来看医生的时候，他也许在家里某些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会跟父母发脾气啊，或者对这种相对来说就是暴力情况的这种远远应该总体 case 上来说会少于这种只是抑郁症的小孩子青少年期，那种会更多。
那像碰到这样的话，您会不会也会转介，就是让这些青少年去看专业的心理专家，来让他们解决或者是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呢？避免他们会出错。
对，肯定会要的。就是说我们儿科医生作为家庭医生，作为小孩子阶段，从新生儿到20岁、21岁左右这个阶段的一个他的家庭医生来说。我们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每个阶段他需要有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数据也好啊，或者是他学习啊、增长啊这些方面需要达到的，能够 meet 他这个年龄要达到的标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孩子。任何问题，不管是他生理上的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问题，我们一旦有察觉，就需要说我们去给他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根据他的严重程度，看看他这个情况现在是常规的辅导就好啦，是通过家里、学校、医生这里和小孩子一起作为一个 team， 让他度过这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些严重的，真的是要定期的去看，
需要看专家辅导。
对，如果只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当然就是心理方面的医生，但是其他的也一样，任何方面。我们一旦知道他某些方面有情况的话，一定会转介他去看相对相关的医生。
是，那么陶医生，我也想请教一下，在碰到青少年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除了心理上，会不会是在生理方面？以前我们的父母都很少跟我们谈到生理上的转变，当然在美国这一方面也比较开通。那么你有没有碰过，就是很多的父母在这一方面也避讳去谈这些问题，使得这些青少年容易在这一方面犯错，或者是承受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压力？
我想一定是有的，就是有些父母他即使是或者说他也没有全面的知识，在什么一个阶段该跟孩子教育到什么程度，对吧？
是，
所以就容易出问题。小孩子他不会这些方面的问题，他不会主动，或者说比较少的，会主动问到非常仔细的那种 detail 的那些问题。好在说学校有一些这方面相关的教育，但是那可能比较泛泛而已。现在网上的资讯非常的容易就得到，这个呢一定程度上也不一定是好事情。
对，我想有时候还会误导。
对，所有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年龄合适的教育，
是
特别是关于这种成长方面的。你很小的 baby 你教他数理化，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些生理方面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他刚刚开始有一点这方面的好奇心，很小的 baby 都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 baby 也可以有些举动，因为跟生理的发育有关系的。
是的，是。
或者说等到15岁他会有一些好奇心，他会注意观察或者问，有些他讲出来，有些他不讲出来。所以做家长的挑战就在这里，什么时候对这个孩子最合适，讲到什么程度，真的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话题。然后就是希望父母说能够随着孩子的成长，自己跟着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什么时候跟孩子去讲解一些年龄适合的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像电视或者电脑的这些叫 parental guide， 不希望他们接触到他们年龄不合适的一些 information 资料，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出问题。这样的孩子，
在今天我们听了刚才陶文静医生跟我们讲的这一段话，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虽然有非常好的小儿科医生一直照顾他，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也应该与时俱进，要跟医生多联络，了解孩子的具体的生理的成长情况，也让孩子呢不要避讳，可以跟父母来谈一谈，有这样的一个三角沟通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般您对华人父母的印象，些什么事情您很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提醒我们华人父母，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小儿科医生，要怎么样提前把这个医生要准备好，在他们怀孕的时候就应该先要做好准备，也在心理上也做好准备呢？
我觉得其实美国吧，就是非常的注重这种叫预防医学。
是的，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你在常规体检的事情要做的尽量的完美，不管是小儿科还是成人科还是老年人科。
是的，
如果你预防医学做得好，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自己身体方面的影响，还是对社会方面的负担。所以当然美国的医疗系统跟中国可能比较不一样，但是我对中国现在也不是特别了解他们是怎么一个医疗系统，但是在美国这里的话，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旦怀孕确诊了，你怀孕以后你就会去找一个妇科医生，然后一路的产检9个月下来，根据你的情况，到了后期如果一切都是比较正常，到了临产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要选一个你的儿科医生。所以这样的话，你在生产的时候儿科医生不一定在场，除非就是 baby 生出来有特别情况不正常的话，那医院里的儿科医生会马上接手过去，以后 baby 这种情况可能是需要去特别监护病房的。
是，
如果没有问题，生出来什么都正常，基本上至少刚刚生出来每个 baby 就会被打一个分，我们叫 Apgar score， 就是 baby 一生出来在1分钟的时候和5分钟的时候就会被打一个分，这个分的最高记录是10分。
是的，
那如果这些都没什么问题的话，你选好了儿科医生的话，那个产房的护士就会给你的医生打电话，从这里开始儿科医生就接手，就 take over， 然后就一路过来，就会跟你随着 baby 小孩子的年龄的成长，跟你慢慢交代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情况。
父母对孩子的爱护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华人父母跟老美的父母对孩子的这些爱护跟健康的注意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以及他们对这个儿科医生的要求又是如何？
我觉得做父母吧，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几个 baby 了，都会比较仔细，都不会太疏失，都会比较紧张吧。不管是第几个，有的是大的可能已经好多好几岁了，然后再怀孕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都会前面的再来过一遍都有些不太记得了之类，所以
从头来过。
可能应该说跟老美的父母可能我们更仔细一些吧，当然也是每一个妈妈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倒觉得我们中国的妈妈都会非常的小心，都会可能还做太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小孩子晚上睡觉吧，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孩子 baby 的话不会自己睡一个床或者是睡自己的房间，主要是因为妈妈会觉得 baby 哭我不放心他哭，
是
之类的情况。那可能美国人这方面就比较，不是说他不 care baby， 所以我们做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教育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妈妈，跟他们讲这些，其实让小孩自己睡觉，睡他自己的床，对 baby 来说更安全。
对，也是很多中国父母都把孩子放在旁边，好像生怕他哭一下，他不在旁边都很有罪恶感的感觉。
对，我们很多妈妈觉得 baby 不能哭，一哭就是有问题。但是当然有些男的有一些哭是有问题，但是没有一个 baby 是不哭的。所以我们很多作为儿科医生，很多的一部分的任务是要reassure 这些新生儿的爸爸妈妈，这些行为是正常的，所以让他们不用太担心。当然也要教会他们去鉴别，
是
有一些情况真的是有问题的，那要及时跟医生联系。
是，陶医生，我今天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要再多问一下，就是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有很多的妈妈就不能再生了。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在最近几年陆陆续续移民的人越来越多来到美国，会不会有很多高龄的母亲希望再生小孩，有这样的要求，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么相对来说，这个高龄的产妇他们再生孩子是不是会面临一个比较更大的压力跟危险？
对，这个应该就是看 看他也高龄到什么程度啦，他自己有没有一些以前的身体方面有一些不适啊，慢性病之类的。对，相对来说，就从妇科产科的角度来讲，他有一些常规的，比如说妈妈过了一定的年龄啊，一定要怀孕的时候到了多少周一定要做羊水检测，不是会强迫你做，但是会强烈建议你去做羊水检测，你确定小孩子不会有什么情况。
而对于一个高龄产妇，他们所生下来的小 baby 是不是也需要特别的照顾呢？
大部分也不一定，因为除非那个产妇的年龄非常非常的高龄，否则的话正常就很宽的一个生育年龄范围之内，如果这个妈妈基本身体状况好，她的产前检查也都正常，都有跟着做检测，那生的时候一路过来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担心。但是你每一步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就是遵照医嘱，就是不要去断掉一些常规检查啦，或者是该打的疫苗一定要正常的去接种啊，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在今天我想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知道您在我们的社区，我真的是久仰您的大名。我从在这个 Chinatown 那边开始，一直到法拉盛来。那么我知道，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呢，这么多年以来，你也在纽约的各大医院，比方说像长岛的犹太医院呐、北岸大学医院呐、还有纽约大学皇后医院等等。那么像您会希望这个最后的叮咛对我们的这些父母，就是说19岁以下的少儿有哪些疑难杂症，希望父母要多加注意，就必要的时候呢真的要赶快去看医生，不要这个耽误了这个青少年的身体发展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请您多跟我们介绍一下。
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应该说任何时候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最了解的。
是吗？是吗？
尤
其是青少年，青少年孩子都拒绝跟父母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
你如果说是青少年阶段父母更要注意哪一些方面的话，对于青少年来说，可能生理方面的不正常就比较会比小的时候要少一点，我是指那些生病发烧啊之类的情况，可能更多的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往往说不是那么容易那么直觉一下就能发现。然后有些父母因为忙于工作，小孩子又不愿意跟父母直接的就说，这样的话往往等到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比较严重。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心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角度去讲的话，我觉得做父母的最能帮助到小孩子的事情可以做的话，就是尽量作为把孩子作为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尽量多听他们来说他们心里的想法，尽量不要碰到任何问题就跟他们要否定，或者是马上要求孩子们照着你的思维方式去做事，因为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孩子以后更不愿意跟你沟通他心里在想的或者是他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把我经常跟父母说，你会以这样的语气跟你的同事说话吗？如果不会的话，你看看如果同样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问题，你跟你的同事这个语气会怎么说，你就应该同样的方法来跟你的孩子沟通，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让他们觉得你会倾听他们心里边的一些问题，然后也不一定要强加于他你的想法一定要他照着你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话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可以保持得更好，维持得更健康。
我想在今天最后要请您讲一点小小的心得，这么多年来照顾了这么多的小 baby， 然后看到他们成长然后走入这个社会，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我每一天都很快乐，我在诊所应该说真的非常喜欢我的职业。 因为不管是帮助生病的孩子治愈了他们的痛苦，还是看着没有问题的孩子进来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长大，是来给我带来新的不同的答案，或者是他们要经历的新的学校啊，或者是他们新交的朋友啊，都让我觉得这个社会非常的有希望。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一天天健康快乐。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做的儿科医生陶文静的专访，谢谢您的收听。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八月是国家眼科研究所合作的儿童眼部健康安全月，亚美医师协会的各位眼科专家医护人员想对您说，健康视力从细节开始，请使用这十个技巧来呵护您的眼睛。一、正确饮食以保护您的视力。第二，您是否知道经常锻炼的孩子比不锻炼的孩子体重更健康？超重或者肥胖会使您患糖尿病和其他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疾病的风险更高。第三，如果您的视力发生变化，请大声说出来。您的视力模糊吗？您经常眯眼吗？在学校看东西有困难吗？如果您的眼睛在困扰您，或者您发现视力有任何变化，请孩子马上告诉家长或老师。第四，戴上眼镜。您的眼镜可以帮助您看得更清楚，尤其是当它们干净而且没有污迹时。与成年人讨论如何清洁眼镜，以及不戴眼镜时如何存放眼镜。第五，远离病菌。在将手靠近眼睛之前一定要洗手，尤其是在戴上或取下隐形眼镜时。第六，佩戴正确的保护装置。玩你最喜欢的运动，在科学课上使用化学品，修剪草坪，请佩戴正确的保护装置以保护您的眼睛安全。许多眼睛受伤可以通过更好的安全习惯来预防，例如使用防护眼镜。第七，戴上您的墨镜。第八，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您是否花大量时间看电脑、手机或者电视屏幕，盯着任何一件事太久都会让你的眼睛疲劳。遵循20-20-20规则，让您的眼睛休息一下，也就是每20分钟向20英尺远的地方看20秒钟。第九，对吸烟说不。第十，讨论视力健康话题。您家人有视力问题吗？不确定，那么不妨和您的家人讨论一下眼部健康问题，这样可以帮助大家保持健康。亚美医师协会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注重儿童眼部健康问题。
开帕亚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亚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